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十二问：上帝为起初受造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答：上帝创造了人，就与他立生命之约，以完全的顺服为条件，并用死的刑罚禁止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想更好的了解第十二问，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16节到17节，那里记载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关乎第十二问呢，出现一个特别的词汇，就是上帝创造了人，就与他立生命之约。事实上，在历代的神学家，他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上帝对起初受造之人特别的护理。我们可能听过行为之约、创造之约，或者今天特别使用的生命之约。称呼虽有不同呢，它的表达意义也略微有些不同。那有些人称它为生命之约，是强调这个约的目的，亚当以顺服可以换得、赚取永恒的生命。他若不顺服，就会丧掉生命。有人也称它为创造之约，那就说明此约是创造之时所立的。那还有些神学家称为行为之约，主要是突出了亚当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以顺服的姿态来赚取永生的方法。事实上，在改革宗的神学家普遍采用了行为之约，我们也在此用行为之约来表达第十二问。虽然他是立了这个生命之约，就是体现亚当要用顺服的方式继续保持生命的长久。亚当如果违背的话，就会丧掉生命，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为什么采用行为之约？那行为之约呢，和恩典之约就形成一个形式上的对比。在行为之约中，亚当是按照神的约过顺服的生活来赚取永生。那么在恩典之约中呢，上帝的子民是透过中保耶稣基督完美的救赎工作，相信他而领受永生。所以说，我们用行为之约这个用语来表达第十二问。事实上，创世纪一到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受到自由派的影响之后，亚当堕落的这件事实被讲为神话和寓意。如果不明白创世纪前三章，福音便会瓦解。你不了解罪如何进入世界，不懂得罪的本质，那福音就会变成一个挠痒痒的福音，它不是来拯救罪人的。创世纪前三章不单教导了创造，教导人的尊贵，也教导堕落的事实。对堕落这个教义了解的深刻，对罪的观念的认识更加的全备的话，那福音的这个重要性，福音的荣耀会在一个人的认识当中显得更加的卓越。不了解行为之约，就无法明白基督他完美的救赎工作。在罗马书五章11节到22节那段长长的经文当中，特别讲到了亚当和耶稣基督这种形式上的对比。那里也写道，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那段经文充分地讲述了罪是如何进入世界，透过谁进入的，罪带来了死亡，带来了人要面对上帝审判的结局，又同时告诉我们，上帝又透过另一个人打开了恩典之门。那这一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有些人他们认为不应该使用行为之约这个词因为行为之约这个词呢，圣经没有出现过的确没有错，在创世纪一到三章并没有出现行为之约这个神学用语，也没有提及关乎约的观念。你不能因此说就反对使用这个词不合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反驳，创世纪前三章没有提及罪，任何人无法从前三章读到罪的这样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观念。但是你不能说前三章它没有罪的观念，它没有罪的表现，它是有的。所以在创世纪前三章的这个叙事结构当中，是充满了约的结构。我们有圣经的这个合理的理由来相信上帝和亚当来立了一个约。首先在先知书写道，和下书六章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先知指出亚当比喻以色列人违背的圣约，没有顺服神，落在约的咒诅当中。这个亚当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个单数，先知在此来对这个创世纪一到三章进行了诠释，神和亚当之间有一种约的关系，而你们现在的以色列民犯罪的这样的现象和起初亚当被约是一样的，向我行了诡诈。另外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将耶稣和亚当进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对比。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写道，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了义。在这个形式上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一次的犯罪，众人被定罪，耶稣基督的顺服，包括他的受死，相信他的人就称义得了生命。这种对比呢，都含有一种代表性，亚当代表全人类，耶稣基督代表所拣选的人，有这种形式上的强烈的对比。林前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两处经文都出自于保罗之手。保罗在诠释亚当和耶稣之间有一种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预象呢，在新译本翻译为预表，就是亚当和耶稣之间有一种的相似，也有一种的相异。相似是说，一个是行为之约的代表，另外一个是恩典之约的代表。从代表这个而言，他们是有一种相似的共同之处。那么从这种的结局来看，亚当带来的是死，耶稣基督带来是活，这个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亚当和耶稣两个站在不同的约当中， 身为不同的代表，延伸出不同的结果。我们更加确信，行为之约是圣经所启示的教义。这个行为之约是谁和谁来立下这个约？问答清晰地说，上帝造了人，就与他立生命之约。当上帝和亚当去立约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将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当中去理解。因为上帝和人之间，他不是一个同等的地位，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被造物，一个是无限的，一个是有限的，一个拥有绝对的主权，一个拥有相对的权利，而活在那个创造界当中，两个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上帝和亚当立这个行为之约的时候，他不必要去咨询亚当的意见，因为上帝以他的主权完全定夺约的内容和条件，他是有主权的上帝，他是造物主，他给了亚当生命，给了亚当所想要的一切，他也完全有绝对的能力来决定约的全部。换句话说，上帝独自决定了约的全部的条件和内容，然后将这个约向亚当来宣告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上帝和亚当保持这种约的关系。上帝是在上的，亚当是在下的，他无条件的去接受。那这个约的内容呢，是以完全的顺服为条件。上帝说，你可以随意吃。前面亚当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这也显明亚当在上帝面前要保持顺服的姿态，顺服就免于死。那在这个行为之约的条件当中，我们看到亚当是可以靠着顺服达到永生的条件。这也特别在加拉太书3:12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在10节又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既然叫行为之约，就意味着亚当要靠着完全的顺服来保持和上帝完美的关系，靠着完美的顺服来保持他的生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如果亚当他悖逆，他不顺服的话，就不是永生，是死亡的威胁和咒诅来临到他。那这个顺服是如何体现出来？这个顺服的本身呢，是讲到亚当的灵魂，他的身体，他的意志，他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全部的一切都要去服侍上帝，他不是只有一方面顺服，他全部都要顺服上帝。亚当从这个顺服的动机上，要自然甘心乐意的，毫不厌烦，毫不勉强的，像天庭的天使一样对上帝顺服。亚当这个顺服的目的呢，也必须是完全的，以荣耀上帝为首要的目的。他的顺服不是怕死亡，他的顺服不是要换得什么，他的顺服呢，要达到一个完全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为首要的目的。亚当顺服的方式呢，必须是完美的，完美的爱，完美的性情，完美的喜乐，来顺服上帝。这个顺服上有一点点的瑕疵，它都是不完美的。亚当顺服的时间呢，也是完全的，要求持续不断，恒久如一， 这个叫顺服。如果没有这样的顺服的体现的话，就显明这个人他没有真正的对上帝绝对的顺服。所以亚当身为这个全人类的始祖，又是全人类的代表，他要我体现一种顺服的态度来换得赚取永生。这个顺服到底有多么的难？我们或许顺服上帝，但我们的动机不一定是自然的心甘乐意。我们或许顺服上帝，但我们顺服的目的不一定是荣耀上帝为首要目的。我们或许顺服上帝，但不一定是有完美的爱，全部的爱来顺服上帝。我们或许顺服上帝，但是不一定是全部的时间持之以恒，从未改变的来顺服上帝。所以顺服是要达到绝对的那个顺服的表达，在动机上，在目的上，在方式上，在时间上，整个人的全部都要顺服上帝。所以人如果想靠行为以顺服的姿态来换取永生的话，可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加太书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看人说，我参加礼拜敬拜上帝了，这个礼拜的顺服到底有多难？你礼拜的动机是什么？你礼拜的目的是什么？你礼拜的方式有没有符合律法？你礼拜的整个时间有没有完全达到顺服？你说我在这个身体方面，我身体力行，我守了主日，我敬拜上帝了，但是你有没有在整个的礼拜当中，让你的精力，让你的情感，让你的理智单单的来敬拜上帝？你有没有礼拜的目的上达到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自身的好处，不是因为惧怕，就是为了荣耀上帝，瞻仰他的荣美。所以你想想，礼拜就是一件事情，很少有人可以达到完全顺服的姿态。有人动机对了，目的错了；有人动机目的对了，方式错了；有人动机目的方式都对了，时间错了，没有全部的顺服。所以人靠行为来赚取永生是一个笑话，魔鬼都会笑掉大牙，因为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这个行为中的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是死的刑罚，禁止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在这个约当中不单提到了条件，也提到了应许。行为之约的应许也被称为生命的应许，但是神的要求是顺服得生命，不顺服必受咒诅。这里的死指什么？指灵性的死、身体的死和永远的死。亚当犯罪之后，从灵性上他和上帝是隔绝的啊。那么从身体方面，他也会开始衰老，直到死亡，因为人本是尘土，还要归于尘土，就身体离开灵魂啊，灵魂离开身体啊，他就死去了。另外就是永远的死，就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说，离开主的面和他的全能啊荣光，就是再也无法得到上帝的怜悯，得到上帝的宽容和饶恕。启示录21:8说，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什么人才会遭遇这样的永死？就是不肯在上帝面前悔改， 不投靠基督的人，那些不信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话的，都要面对那个永死的结局。所以，这个死亡就包含了灵性的死与上帝隔绝，身体的死，灵魂离开身体，永远的死与上帝永远隔绝。那里没有福音的宣讲，那里也没有上帝的怜悯，那里也没有讲道，那里也没有福音的这个传扬，一切都没有了。那就是黑暗、绝望、痛苦，持续直到永远。在第一个约中，我们透过下几问，甚至透过创世纪，完全可以看到亚当在神的特别护理当中，他没有完全的顺服，他误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他选择了自己意愿所喜好的，结果呢，带来了死，死的进入，让人丧掉了与上帝交通的美好，也失去了那生命的状态，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上帝的是，上帝又给人设立了第二个约，叫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再也不是用顺服的方式，也不是用行为的方式，而是借着信心，以信心的方式来进入第二个约，进入恩典之约。约翰福音3:16，神赐下他的独生子，信的人就得到永生。因为在恩典之约的这个中保，代表是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临前称为末后的亚当，也是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取了人性之后，他完全遵守了律法，因为他生在律法之下，他是完全的义者，完全的顺服上帝。他以义的身份，无罪的姿态，钉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受了亚当犯罪行为之约所带来的刑罚，就是死亡。行为之约所带来的咒诅，我们是应该承受的，我们是应该在上帝的公义之下喝下那愤怒的苦杯。但是耶稣基督这位义者，完全的圣洁者，却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喝下行为之约所带来死亡的咒诅和刑罚。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不需要行得更好，不需要礼拜更好，也不需要祷告更好，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相信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他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就可以进入恩典中，必然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盯着自己和他人的失败，要定睛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进入上帝的恩典中，是借着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我们和上帝之间应该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在哪里。上帝救恩的法则就是信得人得永生。在行为之约里面，上帝的公义像报血仇一样追赶我们，追杀我们，使我们像落荒的这个狗一样，没有出路，只能疯狂的逃命。但是进入恩典之约里面，我们就进入一个逃城，不再是慌不择路，不再是落荒而逃，而是有了保障，有了依赖，我们就安全了。我们逃到哪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行为之约所带来的刑罚和死亡全部都失效了。投靠基督的人，神不再定我们的罪，而是享受他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原来都在第一个约的里面，是被上帝的公义所追赶、追杀的。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约，这个约叫恩典之约。只需要信靠基督，别的一概不需要做。信靠他就进入这个约里面，信靠他就进入恩典之约的门。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也不再以死亡的刑罚来咒诅我们，而是以慈爱的眼光来欣赏我们，爱我们，用他大能的膀臂来安抚我们这些堕落败坏的罪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求你使我们在行为之约中有所认识。亚当一人犯罪，造成整个世界都进入罪中。主要让我们更加晓得，你没有任凭我们灭亡，你反而开启另一个约，叫恩典之约。你赐下一位救主，让他担负我们的罪，就是那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信靠他，投靠他，就有了逃城，有了膀臂，有了磐石，有了山寨，有了盾牌。感谢主，感谢你把我们带进恩典之约中，感谢你赐下恩典之约的救主，感谢你使我们在恩典之约中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咒诅。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在那个亚当的悲惨当中去回顾我们之前不认识你是何等的悲惨，绝望，敬拜偶像，做邪恶的事情。但是如今你大能之手把我们引向恩典之约，开启恩典之约，打开我们的眼目，相信你的儿子，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一切都是新的。感谢主，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